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命为从基督受了恩膏的信徒。经文取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到十九节。在我上次关于这段经文的讲道中，我们学习的是使徒约翰使用末时一词的含义，以及敌基督的到来的迹象。我们还研究了这些敌基督的独特信仰，这些信仰使我们能够识别他们。这些独特的信仰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我们还研究了这种否认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以及这些否认的后果是有多么的危险。我们还了解到其中一些敌基督甚至可能来自教会的内部，他们自愿离开教会是出于神的旨意。即使他们离开了教会，他们仍然继续引诱信徒加入他们。因此我们必须训练自己能够识别真理和这些敌基督所传播的谎言。在这末时里，对于跟随基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期。有许多敌对势力试图引诱我们远离神神圣的真理，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我们之前这段经文中学习的东西几乎令人感到沮丧，即使在这危险的时代，我们需要警惕世界和甚至可能来自我们教会内部的敌基督。面对来自四方八面和内部的危险，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危险的时代。加尔文主义的五点之一是圣徒勇猛保守。加尔文主义的五点之一是圣徒勇猛保守，即使神会保守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圣徒，不让我们从神的手中迷失。救赎不是对我们这些坚持到最后的人的奖励，而是神拣选的标志。在今天这段经文中，我们将看看神如何在这些危险的时代保守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从二十节开始，我们读到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节经文中我们读到的第一个重要的词就是恩膏。恩膏这词是从希腊词 chrisma， 也就是膏翻译过来的。从希腊词 chrisma 延伸了希腊词 Christos， 希腊词被音译成英文单词 Christ， 音译成中文词是基督，意思就是受膏者。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第二十七节中可以找到被译为恩膏的希腊词 chrisma。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这有主的恩膏在凡事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刚读的这节经文，我们是否知道经文里的恩膏的实际含义呢？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有时基督徒使用圣经中的单词，却不知道单词的真正含义。我们使用其中的一些单词，就好像这些单词是日常的语言，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是的。这会让新信徒甚至不熟悉这些单词的人感到尴尬，和羞于 询问这些单词的含义，所以他们不问，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些看似这些看似基督教用语的含义。因此每当我在讲道中遇到这些词的时候，我都会尝试解释他们，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甚至可以澄清你可能存在的一些任何误解。我相信基督徒对恩膏一词的普遍理解是来自神的祝福。恩膏的原文字义是涂抹、膏抹，旧约圣经中记载用膏油涂抹立王和先知的仪式。例如我们看到在旧约中记载用膏油涂抹立王和先知的仪式，例如在立王记上19:16中，我们读到神命令以利亚膏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并膏耶户做以色列王。我们还在出埃及记30:30中读到用油膏他们为祭司的记载，要膏亚伦和他的儿子，使他们成为圣，可以给我公祭司的职分。这是出埃及记30:30。旧约中的这些例子都是关于人受膏立，所以事实上他们被分别为圣去担任神呼召他们的职分，要么是做王，要么是做先知，要么是做祭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称耶稣基督为受膏者，因为他是永远唯一一个被膏立担任并且能够完全履行这三重职分的人。基督就是那能够作为王、作为先知、作为祭司，能够完全履行这三重职务的人。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恩膏可能意味着我们被分别为神的子女。这种恩膏显然没有实体的膏油，那么我们信徒是被什么膏的呢？我们知道油通常用于涂抹在人或东西上，但我们还能使用什么涂抹呢？我们知道在膏立仪式中可以用膏油涂抹而做，或者作为治疗的用途，而且用为治疗用途的应该是用药膏涂抹。圣经确实记录了为病人涂油的例子，但并没有记载在治疗中使用的药膏的具体例子。但将药膏涂抹在伤口上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也与用油涂抹类似。再来我们看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圣经中记载了为安葬做准备而用香膏，香料膏身体的例子。在马可福音14:8，耶稣提到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将极贵重的真拿达香膏倒在他头上，为他的安葬做准备。同样的，马可福音16:1中，一妇女带着香膏到坟墓那里去，要去膏耶稣的身体。那我们还能用什么 涂抹或膏人或东西呢？在我们的经文中，恩膏似乎没有提到用膏油或香油的字来浸涂。从经文中我们发现，用于膏的唯一的其他东西或者物质，那就是圣灵。而且这种膏不是我们在圣经中读到通常由祭司或先知主持的膏礼仪式，这种没有物质的膏只能由神来进行的。正如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章38节读到的，神怎么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神用圣灵膏圣子，那么信徒呢？圣灵能膏信徒吗？从哥林多后书1章21节到22节，我们读到，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膏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我们从神所受的膏长存在我们心里，什么能长存在我们里面呢？那就是圣灵。因此我们必须使圣徒，我们必须把使徒约翰在今天的经文里写到的这种恩膏为圣灵的恩膏，临到信徒身上。被圣灵恩膏是神给所有基督徒在初信时的恩赐。从20节中我们还知道是谁领受了恩膏，就是从那圣者领受了恩膏。我们知道那圣者是谁吗？我们从哥林多后书1章21到22节的经文中知道，膏我们的是神。但是我们知道用圣灵膏我们的是父神还是圣子吗？显然我们不认为膏我们的是圣灵，因为我们被圣灵膏。在旧约中我们发现以赛亚书中许多地方提到以色列的圣者，这些地方指的是父神，强调了父神与以色列这个立约国的关系。在哈巴谷书1章12节以及3章3节，我们还发现了这个称号指的是父神。再来诗篇第十六篇十节，我们发现提到圣者并不是指父神。诗篇16篇第10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这节中我们看到了是圣旨，提到的是圣旨。在新约中我们还发现这个称号的其他的一些用法。圣者，在新约中我们还发现了圣者这个称号的其他用法，在马可福音1章24和路加福音4章34节中，我们发现了巫鬼使用了这个称号，他们都称耶稣为神的圣者。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发现两处引用诗篇16章10节的经文，我们知道这里指的是圣旨，是神旨。彼得在使徒行传2章24节中使用过它，而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35节中也引用过它。在使徒行传3章14节中，彼得也用这个称号指责人们拒绝耶稣而支持巴拉巴。新约中这个称号的用法都不是指父神， 因此在约翰一书二十章，因此在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应该被理解为是圣子用圣灵膏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恩膏从谁而来？为什么知道从谁而来是那么的重要呢？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中，我们读到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再来十六章七节，耶稣又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两节经文中的保惠师是圣灵的另一个名字。这些经文证实了尼西亚信经中的和子句。和子句指的圣灵从父和子出来的条款。这教训我们，耶稣主动将圣灵从父那里差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从圣子那里得到这种恩膏，证明了神子耶稣是神，向我们证明了耶稣的神性，因为只有神才能用圣灵恩膏我们。接下来我们讨论基督的恩膏带来的效果。二十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我们知道这一切，或者作者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知道这一切，或者我们都有知识。使徒的意思是我们有完全的知识吗？我们知道这可能，这肯定是一个不可能的说法。怎么有人声称拥有完全的知识呢？完全的知识就是无所不知。我们知道只有神是无所不知的，只有他知道一切。对这句话的任何合理和合乎逻辑的解释都不会让我们得出我们无所不知的这个荒谬的结论。那么当他写下我们知道这一切是我们都有知识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第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而这教训就是真理。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发现圣经二十节的读法可能也是正确的，即是因圣灵的恩膏，我们知道这一切事，我们都有知识。这一切事都有知识，指的是真理。显然，我们知道这不可能是所有事物的真理，我们就必须知道这个真理是什么。回顾十八、十九节，使徒写到有些好些敌基督，他们甚至在教会中出现过一段时间，直到他们离开教会。这些敌基督是诺斯底主义者，他们宣称拥有一种秘密而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是救赎所必要的，但是普通的基督徒却没有这种知识。他们就利用这种秘密知识引诱信徒离开教会加入他们。所以如果这一切是指的是一切的真理，那么使徒约翰就是告诉他的读者，他们都 已经知道所有有关救赎的所有真理，他们关于救赎的知识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什么需要补充的，他们知道救赎所需的一切，没有什么可以或需要补充的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7节约翰写道，并不用人教训你们。约翰的意思是，你们不需要其他人教你们救赎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诺斯底主义者用来引诱你们的秘密和特殊知识，不是福音，不是真理，而是谎言，是会导致可怕后果的谎言。约翰，使徒约翰在22-23节中写到这些可怕的后果，我们之前已经详细的研究过了，总结起来就是，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将失去与父神的团契，失去救赎，而这正是他们想通过秘密知识所寻求的东西。约翰的读者已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真理是他们起初所领受的福音的一部分，这是圣灵的恩膏教导他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24-25节约翰告诉他们，论到你们勿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约翰向他的读者强调，对抗诺斯替派错误教导的主要策略，就是忠于他们起初所听到的福音信息。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信息的时候，你第一次认清自己的罪的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无法自救的时候，你第一次意识到需要耶稣来拯救自己的时候，你第一次为罪孽深重的自己哭泣的时候，你第一次做决志祷告的时候，你第一次在主前袒露自己，对他说，主啊，请赦免我，因为我犯了罪，我需要主耶稣来为我偿还我的罪债，拯救我吧。亲爱的朋友啊，在那时福音的信息对你来说是最清晰的，在那时福音还没受到污染，而这正是你得救所需要的。那时你面前的道路对你来说是最清晰的，你知道你只需要怀着信心接受圣子耶稣白白赐给你的救赎。当时你已经清楚地看到前方的道路，但是随着你的成长，随着你学习到更多，你发现自己偏离了正轨，迷失在许多有争议的神学话题中，以至于你忘记了你听到的第一个福音信息。我要强调，我并不是说你不应该学习圣经，或者我们不应该更想要多了解神，而是说我们不能忘记起初听到的福音信息。即便我们继续学习圣经，我们也不能忘记起初所听到的信息。当我们第一次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我们而言，我们对神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在人生的漫长旅途中，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明确的目标。但很多时候，我们低着头，关注于下一步，小心翼翼地迈出一步接一步地走着， 却没有抬头看我们往哪里去。如果你只是低头关注你的脚步，你可能最终再绕圈子，或者最终到达一个你不打算去的地方。我们必须始终盯着我们的目标前进，即使我们低头看一下，即使我们低头看我们的下一步，我们也必须抬头重新调整我们前进的方向，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朝着走向神目标前进，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地朝着神为我们的目标前进。我们绝不能忘记从起初听到的第一个福音信息，这必须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不要让我们在面对诱惑或欺骗时被动摇，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正道，坚持基督带给我们的信息，因为这个信息的应许是永生。你可能认为25节中的陈述只是在提醒他的读者永生的应许，但是如果你考虑这封书信的上下文，你就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对那些敌基督的反驳。敌基督他们否认耶稣是神子，是圣子，这是他们声称他们所拥有的这种秘密知识不是给普通基督徒的基础。然而他们声称基督给我们带来永生的应许。如果你仔细想想，如果有人给你一个有条件的应许，他们会具体说明这个应许的所有条件。如果他们不说明这个应许所需要的所有条件，谁会知道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获得这个应许呢？所以如果基督有一个具有条件的永生应许，基督会具体说明要求这个应许需要的所有条件。如果诺斯替派所声称的秘密知道是的知识是真的，为什么耶稣会在他的教义中省略他呢？甚至根本不提到他呢？这就像你在买一栋房子的时候，在结算日支付了所有的费用并签署了所有的合同，当你去找代理人领取钥匙的时候，他在你面前晃着钥匙说，该怎么说来着，否则我不把钥匙交给你。那是多么的荒谬的。永生的应许来自基督，这应许被包裹在福音信息中。除了信靠基督，你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事来获得它，不需要任何秘密的知识，不需要慈善工作，不需要从教会购买赎罪券来逃离炼狱，只需要对基督有简单的信心，唯独信心。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你从一开始就听到的信息中。这信息让你幸福，让你信靠基督。最初的信息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必须确保它留在我们心里，它存在我们的心里面。顺便说一句，希腊单词 Mino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出现了好几次。使徒约翰似乎真的很喜欢这个词，希腊语单词 mino 的含义是长存。这个希腊单词在24节中出现3次，那就是长存。长存也就是存留居住的意思。第二，存在，原文与长存同字。再来第三，住在，原文也是与长存同字。24节中我们看到了长存、存在和住在这三个字，都原文都与长存同字。再来第28节中，住在也出现一次。我想重点介绍被译为住在这个动词，它第一次出现在24节和28节中。在这两个例子中，希腊语单词都是导使句形式，主要用于给出指示或命令。在24节中，短语是长存在心里，约翰的命令是让耶稣的福音的真理在你们的心里长存。虽然28节的短语是小子们，你们要住在主里面，但这个命令告诉读者要长存在基督里面。把这两个命令放在一起，我们被命令在基督里生活时，让耶稣的福音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同样的，使徒约翰在这里写的并不是新的，我们之前在耶稣所教导所有有关真葡萄树的比喻中读过，并记录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中。在那段经文第4节说中，耶稣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必须藏在基督里，而他的话也必须藏在我们里面。对于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来说，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堕落的罪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天生就不是无罪的。住在基督里意味着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过着无罪的生活，因为每次我们犯罪，我们就离开了基督。为了纠正这个情况，我们必须悔改，回到基督里，这是困难的，这需要我们不断的努力才能藏在基督里。使徒约翰并没有停留在遵守基督的命令，他从第28节的第二部分开始为这个命令加了激励，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也不至于惭愧。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第一个是积极的鼓励，我们有信心他将再来。 Parousia 这个希腊词用于人，通常是一个重要的人，意思是这人来临来到。由于新约作者使用这个词来指耶稣的第一次降临，这个词 Parousia 就成为那个事件的专业术语。如果你研究经文的希腊文，你就会发现约翰在玩文字游戏。翻译为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的希腊词是 Parousia， 所以如果你住在基督里，你将在他的再来 Parousia 时坦然无惧 Parousia。 我们从 福音的原文得知耶稣会再来，我们将会见到他。当我们想到要见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会带着喜悦还是惭愧去见他呢？我们带着期待的兴奋去见他，还是带着恐惧和遗憾去见他呢？约翰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满怀信心，毫无惭愧地去见基督。只有我们现在住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有信心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见他。这种信心只能来自日常的生活方式。只有每天活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有信心知道我们可以永远快乐地与基督同在。如果我们在世上连一天都不能住在基督里，我们怎能有信心永远与他同在呢？我们怎么会渴望永远与基督同在呢？我相信这就是对基督的再来感到羞愧的体现。当我们试图在世上住在基督里却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为自己感到惭愧，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怜悯。因此当想到基督的再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到惭愧，我们为自己感到羞耻。因为尽管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甚至无法履行我们对他的职责，即使住在基督里面。这实际上是撒旦对我们的攻击，告诉我们我们不配，我们不配基督，我们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永远不要亲近基督。撒旦的这种攻击是狡猾的，他要的是我们不相信基督。我们甚至不需要崇拜撒旦来实现他的目标，我们只要不信我们的救赎主，撒旦就会得逞。我们可以真诚地相信耶稣是通往神的唯一道路，但如果我们不相信他会赦免我们，撒旦就得逞了。我们可能为自己的失败感到惭愧，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基督的赦免，他的宽恕。这就是不相信他，不相信他会赦免我们。无论我们的失败或罪甚大，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一直笃信基督。当我们怀疑的时候，我们会失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失败。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失败了，并回归基督。回归基督并住在基督里，使我们有信心在他再来时与他相见，不会因为与他相见而感到惭愧。我们充分知道他会赦免我们，他会接受我们，无论我们认为自己有多坏或多么的有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使徒教导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些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会赦免多少罪或者是怎么样的罪，我们读到的是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不管我们认为自己有多坏或者多么的不可饶恕，他已经应许了会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这有什么奇怪吗？我们基督徒可能是唯一会认为我们的罪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不值得得到赦免的人，尽管是白白的被赦免。如果你看看今天的世界，你认为有多少非基督徒会这么想呢？他们会认为他们并没有那么坏，他们所做的错事都可以得到赦免，声称是环境所逼使他们犯罪，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因此他们没有错。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想法走向那个极端，但我们必须始终的相信，当我们向神忏悔我们的罪的时候，他会因基督的缘故赦免我们。不要过度思考福音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是明确的，它将被实现，因为信息来自一个公正仁慈的神，
神是不会撒谎的，我们可以相信这个信息。通过耶稣向神忏悔，将得到赦免和基督的永生。当我们翻到第二章的最后一节时，我们发现这节经乎似乎偏离第二章其余部分讨论的主题，它似乎是通往第三章下一个主题的桥梁。该主题教导如何成为神的儿女，这些经文告诉我们神是公义的，行义的人是从神而生的。我们都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我们知道公义的含义是什么吗？圣经告诉我们公义的定义吗？卫士词典将公义定义为按照神圣或道德法则行事，没有罪恶感或罪。这意味着一人是按照神的道德法则行事的人。根据29节，行公义之人都是神所生的，这意味着行公义的能力是神赋予的，因为他们都是神所生的。我们知道这生不是指自然的分娩，因为我们有世上的父母，所以这种生一定是属灵的生。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中教导尼哥底母，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是从圣灵生的，使我们能够行义，因为我们在属灵上重生为神的子女。这种公义的能力是我们从神生的证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属灵的身后所做的一切都是公义的，而是我们想要实践公义，我们可能多次未能行公义，我们可能未能遵守神的律法，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犯了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是从神生的。还记得我之前所说过关于住在基督里吗？那是一样的，住在基督里实际上就是行公义，因为这是神命令我们做的。我们可能屡次失败，但继续住在基督里的意愿必须在我们的心里，这样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仍然可以算为义，因为义者基督的义被归算给我们，而不是借于我们微薄的努力行义。我们借着微薄的努力行义，或者住在基督，是永远不会有任何果效的，因为这样做的能力只有来自我们属灵重生后神赋予我们的。再说一次哦，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开始怀疑自己，开始认为也许你不是从神生的。你要相信你起初所听到的福音，相信你起初的信念，它让你悔改转向基督。不要被神学辩论或困难的教义所困扰，因为它会让我们陷入困境。当转眼仰望耶稣并继续住在基督里，这将给你信心，当他再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对于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你们想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同样可以坦然无惧吗？相信他，因为他曾向信靠他的人应许永生，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惭愧。这个好消息白白地给你，当他再来的时候你们也不应该感到惭愧。如果你也想坦然无惧的话，稍后再来找教会的领袖谈谈。感谢主，让我们低头祷告。